哪里预定是种在得儿子的名分，可得救不得救不是刚刚得救起初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就是要坚持这些过去的发现，那的确要发生很大的困难。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打高尔夫球的话，你知道说你玩那个小白球，你只要给它一定的角度，你只要给它一定的速度，我可以告诉你说几秒钟之后它一定在哪里，它是死的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一只鸟在你的手里面，你把它放出去，一定的角度一定的速度，几秒钟之后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有自由意志，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所以今天要记得，神所创造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像一只鸟一样，你把它放出去不错，它如果有自由意志，它一会儿往这边飞，一会儿往那边飞。白球不会呀，白球是你让它怎么走就怎么走，因为它是死的嘛。你相信说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都这样，不是的。好了，但是不要走极端，我可以告诉你说在两秒钟之内他没有离开济州岛，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地心吸力的缘故，他不可能飞得离开这个济州岛，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今天我们知道说几秒钟他在哪里你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他没有离开济州岛。所以肯定的，他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是活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永远在神的旨意中，所以最后怎么跑都跑不掉，我们还是蒙恩得救了，我们还是蒙他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两根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但那是执着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数学家可以告诉你说，两根平行线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相交的，在永世里面，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认为不可能的事，在天上能够发生。所以记得，加尔文是一个边，亚美牛是另外一边。亚美牛有没有把这个五点全部推翻呢？没有。所以呢他相信这个30%，或者是我相信多半相信这个80%，这个可能相信20%，这个根本完全不相信。这个呢他认为说人有堕落的可能，人有失去永生的可能。那么难道没有圣经根据吗？他们读圣经读到恩典中堕落，读到赎罪祭的再也没有了。然后呢对于撒迪教会你看见吗？有的人你看他的名字可以涂抹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些人完全不懂得圣经，你不能说这些人就不得救，不能这样说。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并不相信加尔文所相信的，不是指着不相信圣经来说的，是不相信这个解释，这个解释太简单了，神的话才是包罗万有的。所以现在讲到加尔文的时候，如果问弟兄会，我们只能说他是软性的加尔文派，就是就我而论，比方说弟兄会就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你去掉可以是80%，甚至说70%，可以说60%。那么好了，如果讲到当时的美南浸信会，他是亚美牛主义的，可是呢他又相信一次得救永永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20%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因为加尔文所看见是圣经中的启示，一定能找到圣经的根据，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别的圣经呢，是不在不涵盖在这里面的， 那你就不能说我们只要这部分。所以什么叫改革宗神学呢？改革宗神学就是说我们只相信圣经里面合乎我们主张的那一部分，别的都是异端了，别的都看法都不对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加尔文弟兄们的确把福音真理给我们，我们当然要小心。可是呢，如果今天改革宗弟兄们能够说我们看见了圣经，所有都看见的，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等到达比被兴起的时候，很多地方加尔文所没有看见的，达比看见了。但是现在呢，达比他们时代派弟兄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觉得只有我们看见的才是圣经中的启示。其实加尔文看见了真理的一部分，达比看见了真理另外一部分，但是悲哀的是他们说这就是全部圣经的真理了。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只能跟随圣经，不只为着加尔文感谢主，为着达比也感谢主。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如果你要根据世界潮流，一定有这个结果。那么所谓什么叫新时代主义呢？新时代主义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John Piper， 还有另外一位弟兄，他肯定是无点主义的。 John Piper 就是派伯弟兄。这个派伯弟兄呢，可以说是在整个新加尔文主义的可以说一个主要的发言人，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呢，很有意思，等一等呢，我们会给大家看见新的时代派主义跟旧的，不，新的加尔文主义跟旧的加尔文主义是有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经历有关系。你看看他传道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改革宗的人。改革宗是有板有眼的，Dr. Roy Jones 中马天从来没有笑过。那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笑啊？他说，我如果站在天堂跟地狱中间讲道的话，我笑不出来的。但是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很明显是改革宗的，他笑嘻嘻的，就像灵恩运动里面的一个传道人。那么等一等，你就发现，你问问他，因为所有加尔文运动的人都认为说，现在自从启示录完了以后，所有的方言，所有的神经奇事都已经停止了。但是你如果问 John Piper 的话，他说没有这件事啊，这件事还是继续有的。那不要忘记了，这个灵恩运动最大的支柱就这件事情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继续有，现在还可以有说方言，还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是新的加尔文主义跟旧的加尔文主义不一样的地方。等一等，你就看见有什么地方是不同的。不过，如果你问 Piper 的话，他说他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的？很明显，因为他是100%的跟随这五点主义。他不只相信人得救是预定的，他像人沉沦也是预定的。所以现在想想看，他所讲的道就是加尔文所讲的道，他所维持的神学就是改革宗的神学，而且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年轻人听得进去吗？那首先我们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羡慕神，那据说呢，这是20世纪除了圣经之外影响人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么羡慕神这本书讲什么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是快乐的人。我们快乐的泉源从哪里来呢？是从羡慕神来的。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天天喜乐，神是你喜乐的泉源。所以谁告诉我们说今天羡慕神我们居然是个苦巴巴的呢？所以后来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啊。所以它有一个执事，就是羡慕神的执事， 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到处就被人请去讲道了。但是他很爱主，他绝对不离开圣经，他绝对不离开那个加尔文的五点主义。听不听由你，讲不讲由我，我仍旧讲这些东西。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胃口可以吸收。那这里是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大概在2005年以后吧，那个时候呢，那是早期的时候啊，所以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每年有个 conference 叫做 Passion Conference。 这些人呢都是很喜欢音乐的，那么他们喜欢的音乐呢是现代的音乐，尤其这些是美国年轻人呢。那你知道现代的音乐里面有一种的音乐是特别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流行的，那个音乐叫做 rap， 所以后来就叫 hip hop， 就是 holy hip hop， 就是这是音乐的一种。那么这个音乐的起头是在黑人中间慢慢开始的，慢慢后来年轻人都很喜欢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个音乐里面有一段呢，好像是中国人的绕口令一样，是吧？那么绕口令越讲越快，越讲越快。那不光这样，而且很有韵律的，不光有韵律，而且呢还有还押韵的，所以根本就像歌一样。不过这些歌呢是念的，但大家记得一件事：当大家喜欢摇滚乐、重金属的摇滚乐，包括这些所谓的 rap 的这些音乐，多半的人是吸毒的人。所以如果你听那些歌词，根本是不能听的，根本不能听进去，怎么可能会听到这些歌词？不可能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呢本来就在罪里面打滚的，喜欢听这些音乐，就表示说听到这些音乐他们就兴奋起来了。所以你看好了，这些音乐他们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因为能够激动他们，运那些韵律啊，运那些 beat 啊，拍板呢，能够叫他们最卑下的欲望呢能够被挑动起来。曾几何时，这些人呢他们变成基督徒了，变成基督徒了呢，音乐是不换的，还照样这些音乐。那每年呢大家呢来欣赏一方的音乐，可是呢这个主办单位人说，你不能光来听听音乐就算，你要听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请谁呢？我们当然就请派伯来替我们讲。所以每年 Passion Conference 他们一定请派伯来讲。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重头戏不是大家唱唱跳跳蹦蹦就完了，他们的重头戏需要把神的话听到他们里面去。那结果呢，慢慢慢慢那些 rap 那些音乐里面的东西呢就变成圣经节的东西，然后里面的东西内容呢都是派伯所讲的内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音乐，现代音乐，包括黑人的 rap 音乐，这没有疑问是世界的东西。但是因为每年请派伯来讲，每年派伯就讲这些改革中的，就是讲加尔文的东西，就是 Calvinism 的东西，他照讲。好了，所以每年他们都来听，派伯自己有特会的，他特会多半他都不自己讲，都是请别人来讲，所以他那个特会就是羡慕神的特会。那么当然很多人来得到帮助，那这个是他被外邀的。可是现在呢，讲到这班年轻人是年轻，但是呢又没有安息，还是蹦蹦跳跳的，过去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但是呢在真理上他们是归正的，完全照着加尔文的五点主义的。所以明白吗？ 到了2005年左右，大概是20000的年轻人，他们每年都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以后呢，他们把附近的旅馆就统统包了，他们就住进旅馆，然后就参加每年这样的特会。不要忘记，一开始是20000人，2017年刚刚过去1月份，就超过了55000人。我如果记得不错，2013年都是学生，都是大学的学生，他们来了60000人。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年轻人如果爱世界，他就没有耳朵能听见神的话。但到底这些话听进去了？但是稀奇就在这里，真理上他们完全是改革中的，在行为上是完全是跟随世界的，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呢，大家要记得，这一班人叫做年轻，没有安息，但是又是归正的。所以想想看，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运动就到了全世界。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所以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听见这些报告，当我们知道这些消息，我们知道一面来说你实在做了奇妙的工作，是你的话语吸引了这般的年轻人，但为什么他们还留在世界里面？为什么这些世界音乐对他们还有这么深的影响力？主啊，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懂，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你把这话，你的话再一次向我们打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